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直播还有10分钟不到啊。这个我呢是先把这个直播呢先打开，目的就是让大家呢检查一下声音和图像，同时呢我们呢也对这个马上按时上线的朋友呢，我们给他一个等待的时间。那么我们正式的直播呢放到我们这个今天呢美东时间的9点，美国西部时间的6点，我们仍然是这个时间正式开始。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呢，大家呢稍微等待几分钟。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所要聊的话题呢。那么我在我的封面上面已经把题目打出来了，也就是说，蓬佩奥如果参加2024年的大选的话，他有多少胜算？他具备有哪些政治上的优势？我想呢，今天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呢，本轮大选呢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大选呢，无论大家是怎么去看待。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今年大选的结果，现在目前来讲要改变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呢，无论是从司法道路还是从议会道路，都已经完全堵死。那么川普总统他本来在任的时候，他可以动用一些这个运用他的权力啊，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他可以实施一些强硬的雷霆手段的。但是呢，川普总统没有这么去做。那么没有这么去做呢，毫无疑问来讲，就是说，本轮大选大家呢就要接受现在这个现实，也就是拜登当选，这是呢，现在我们必须要认定的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怎么改变？也就是我们期待的，在2024年会有一个改变。2024年的大选，那么会怎么样去选？谁会脱颖而出呢？那么川普总统他本人现在还受到这个议会参议院在2月份要对他进行一个弹劾，那么这种弹劾有没有道理？宪法允不允许对一个离任的总统可以去弹劾？而且弹劾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如果真的被弹劾成功了，那么川普总统是不是从此以后就退出这个政治圈？也就是说，所有川普总统的政治影响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7500万支持川普总统的人民，他们是始终抱着这个信念的，他们必须要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必须要制造美国的再次伟大嘛。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在，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我们会支持川普总统他本人来亲自来竞选。如果说万一被这个小人陷害，被最终这个参议院他们，因为你讲参议院这样做是违法的，那么你觉得现在违法的事还少吗？违宪的事还少吗？他们违宪的事他们也会这么去做。所以说呢，尽管大家都知道违宪，但是他们仍然对一个离任的总统照样去搞什么弹劾。因此呢，如果是这个弹劾被他们这个阴谋得逞，那么弹劾，我在前两天一个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解释过，就是说真正要实施弹劾的话呢，参议院需要2/3以上的议员，也就是要67个人同意弹劾才可以这个完成这个弹劾的程序。从目前来讲的话，做到是非常非常难的。也就是说，民主党要争取有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全部反戈，全部反水以后，那么可能呢会导致这个弹劾呢能够成立，这种概率呢非常非常的小。那么弹劾不成，是不是整个这个案子就流产了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呢，Nancy 呢，她呢，很有心机，她在递送这个弹劾案的时候，她里面就夹带了一个附带的一个案，也就是有一个附加案，这个附加案就是认定川普有罪，就是川普有罪并不表示跟弹劾有关，也就是即使是没有弹劾掉，但是定罪川普，这是众议院主要的目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有规定，一旦公职人员被定罪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夺了这个下一次再参选的可能了。所以说，他们想给川普总统定罪，而给川普定罪的话呢，除了众议院他需要有一半以上的多数票通过，那么参议院也要一半以上的多数票通过。而参议院如果做到一半以上的多数票通过，他只要什么？只要是在共和党里面有一个议员反水倒戈，那么这个案。这个案就能成立了，就是给川普总统定罪案就能成立了。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麦康奈尔是100%会倒戈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担忧，也就是一旦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他虽然没成，但是定罪案成了以后，也就是让川普总统他就被褫夺他将来出任公职的权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有一个第二次的后手准备，就是川普总统的政治遗产交给谁，谁来担当大任，然后呢竞选2024年的总统，然后来摆脱现在的这个困难的局面。这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呢讨论的这个主要的话题。那么现在还有几分钟，那么这几分钟呢， 麻烦大家呢就耐心等待，我们呢等待大家都上线以后，我们在6点钟，也就是美国西部时间的6点钟，美国东部时间的9点呢，我们再开始呢正式跟大家谈话。感谢各位呢对我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来呢，我这个节目呢受到很多的这个打击和受到很多的这个对我的这个订阅量啊、点赞量啊和我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每天的我的这个阅读量呢都会。数据被修改，也就是很多数据都修改了。我想呢，这个呢，我不去做过多的解释。其他跟我一样的博主呢，都有这种现象。那么呢，大家如果能帮助点赞，能帮助转发呢，实际上就是给建明很大很大的支持。你们能够上线观看，能够让我的节目传播我给你们的朋友，让你们的朋友和你们一起观看，实际上就是对我这个节目的最大的支持。因为一个节目如果保持它始终有旺盛的生命力，最主要是观众的认可，读者的认可，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有信心把这个节目呢一直呢把它办下去。随便呢受到多少的打击，因为很多人现在都跟我讲要转舵了，不要再谈了，谈大选没什么意思了，川普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不要再谈什么川普，不要再去这个讨论今年大选什么舞弊不舞弊，舞弊也罢不舞弊也罢，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很多人就抱着这个心态，而且呢有很多播主呢，他为了这个争取流量呢，现在已经都开始去谈别的话题了。那我没有这样去做，我觉得我谈什么话题由我自己呢独立来确定，我绝不会受任何别人对我的这个干扰。有的人要求我这样做，有的人要求我那样做，你们怎么要求是你的想法，我呢会按照我自己的要求，我来做我自己我认为正确的事。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川普赢，就是我们支持川普，并不一定川普他是赢，而是我们认为我们支持川普是正确的，而我们现在在做正确的事，这就是呢我今天呢现在的这个态度。所以说呢，我的节目始终是跟美国、跟中国、中美之间时事挂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事节目。这个时事评论始终围绕着中国和美国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大事来展开的，而且呢，岛共反共是我本人的一贯坚决的立场，也是我这个节目里面最主要所持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只要是打击中共、反对中共、推翻中共，所有的这些政治意见我都接受，无论来自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民主党如果坚决反共，我肯定是坚决支持。但是呢，对破坏民主，尤其是对美国民主受到伤害，对拜登他现在出台的很多这个他自己推翻了川普总统原来的政治决策，而导致美国民主受到伤害的事情，我有权利开始批评，开展对他的批评。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公民有权利，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有权利捍卫我们自己的宪法。所以说呢，作为建民是一个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我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去评论美国的国家政治。同时呢，对中国，他现在所产生的各种政治事态，以及跟美国、跟国际上关联的各种事件，我呢也会呢展开我自己的评判。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劝我要这样要那样的朋友呢，你就洗洗睡吧。我呢是不听这个别人对我在，就是我不会受任何别人对我的干扰，我只会呢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做好我这一档节目。那么感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由于你们的支持呢，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呢，一直呢，就说是，得到大家的支持、转发和点赞以后呢，我这个节目始终呢，生存和保持下来。虽然呢，很多朋友都建议我移到，比方说这个频道啊、那个频道，有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很多朋友也推荐了很多。我呢，目前还属于一个观察、考察状态，目前不能够随随便便就离开我们这个油管这个频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油管上面的听众量最大，传播力最好。我这个建民论推墙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14亿那些被共产党洗脑还深受共产党这个迫害的这些14亿被共产党割韭菜的人民，对他们进行宣传的，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历史是怎么真实发生的，让他们了解历史发生的各种事实，然后最终认清中国共产党邪恶的本质，最终的目的就是推翻中共，在中国实现我们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 很多朋友都已经上线了，好，时间到了。那么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就是目前它现在所产生的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川普总统他在这个川普总统他在1月6号，也就是号召全国有将近有1-2百万的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来到了华盛顿 DC。那么在华盛顿 DC 呢，开展了一起和平的集会示威活动，也就是支持川普总统。但是呢，我们没想到呢，这个活动呢，在1月6号呢，发生了一个冲击国会的事件。这个冲击国会的事件呢，我觉得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已经多次跟大家谈到过，它是一小部分安提法为首的左派有计划、有目的组织的一场安提法暴力冲击国会的一场行动。这场行动里面，毫无疑问会卷入很多川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国会大厦进行的这种暴力冲击呢，它产生了一个很坏的政治影响。这个政治影响之后，就使得呢很多美国的这些议员呢，对川普总统呢本人呢，就丧失了信心。这是指支持川普总统的很多共和党的议员。那么反对川普总统的这些这个民主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呢，他们就抓到了机会，所以说他们对川普总统呢就赶尽杀绝，因此呢，他们对川普总统就发起了一个弹劾案。这个弹劾案在川普总统的任期还剩不到10天的情况下，由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主动发起。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弹劾案上出示任何这个川普总统煽动冲击国会大厦的任何证据。既没有川普总统所谓言论上煽动的证据，也没有行动上所煽动的各种证据，什么证据都没有。只要议员们投票，只要议员们认定川普煽动了，川普煽动了这场暴力，然后我们对他进行弹劾，那么最终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也就是所有的参议院、所有的众议院、所有的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议员222人全部投了支持弹劾川普的赞成票，那么有10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员，他们也投了支持弹劾川普总统的这个赞成票。这样的话呢，这个弹劾案呢，在众议院呢就已经得到了通过。那么通过以后呢，他们是把这个弹劾案呢移送到参议院去表决。那么只是参议院呢，按照他当时他们的这个开会里面已经议定的议程呢，他们在最后这几天呢没有这个表决，就是再一次复会来表决这个弹劾案的这个议程。所以说呢，在川普总统离任之后，他们准备再开始来搞这个弹劾。那么，川普总统离任之后呢？现在国会参议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也就是原来共和党占多数呢，在现在这个新总统就任以后，也就是参议院现在目前来讲就是共和党已经不是多数党了，已经变成少数党，也就是麦康奈尔已经变成了少数党领袖，而多数党领袖已经是民主党原来的苏莫，他现在呢担任了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那么，苏穆和麦康奈尔两人是一向勾兑的，他们两人就商量好了，决定呢一定要弹劾川普。那么，作为一个离任总统，能不能弹劾呢？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没有对离任总统弹劾这么一说，美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宪法中也是明确规定，弹劾只能是现任总统、在任总统，对一个已经离任总统进行弹劾，完全是违反宪法的。那么，违反宪法的事，为什么还会有人去做呢？这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呢，对宪法呢，他们违宪的事情太多，不尊重宪法的事实太多。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感觉到非常的可笑啊！今天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消息，说是记者他呢到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的学生里面，尤其是在法学院的学生里面，发表一个问卷，要求大家签名。这个记者呢，他是做的一个测试，他这个测试就是说，他问耶鲁大学的学生，就说我们现在认为美国宪法要废除，就是大家能否支持我们废除美国宪法？因为美国这个宪法，它是一个这个种族歧视的宪法，它是一个白人至上的这个宪法，它是对这个黑人有不公平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发起，就是说废除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伪宪法，我们来这个把它废除，你愿不愿意签名？也就是记者搞了这么一个测试，结果他没想到，他这个测试，绝大部分接受他测试的同学都愿意提出要废除美国的宪法，也就是说，美国宪法在美国的大学生心目中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伪宪法。而这个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常春藤名校耶鲁大学，甚至包括耶鲁大学很多法学院的学生。 也就是说，这些学生是完全具备极高的政治这个了解知识的能力，同时也算是未来的政治精英。你想想看，你都已经上到了耶鲁大学这种美国顶尖大学的这个里面常春藤名校的学生，毫无疑问来讲，无论你的知识结构、你的智力状态、你的分析能力和你自己本人这么多年都说你对社会的判断力，你完全是具备的。而就是这么一批学生，他们认为美国的宪法是伪宪法了，所以说这就是美国下一代已经受到左派的教育，已经完全对他们毒化了。那么现在坐在白宫、坐在国会大厦里面的参众两院的议员，这些人可能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的美国的这些名校，尤其是常春藤名校里面毕业的，所以说这些人他们现在已经手握国家公器，成为国家这个最高握有最高法律、最高决策、最高政治决策权的人，这些人居然就是宪法里面明确没有任何可以对离任总统弹劾这么一说的时候，他们居然要准备开始在下个月二月初对川普总统进行弹劾。那么弹劾这件事情他们能否办到呢？按照宪法的规定，就是说弹劾众议院需要有多数票通过，那么现在已经达到多数票已经通过了。那么参院呢是需要什么？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来通过。那么三分之二以上的票，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参院是100个席位，这100个席位里面目前它的分配呢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呢各占50%，大家各有50个席位。那么民主党因为它现在是执政的政府，所以说呢，在50对50，如果投票大家50对50的情况下，那么副总统他有决定性的一票，副总统可以投下他支持哪一方这一票，哪一方就算胜利。所以说呢，民主党他现在毫无疑问来讲，他是多数党，他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一票。因为大家都知道，副总统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啊，他毫无疑问来讲是民主党的。那么也就是民主党除了他这个50个参议员全部同意之外，他还需要争取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来支持弹劾川普。那么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从我以前的节目分析来讲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看待共和党大部分议员他们的态度也好，目前来讲支持麦康奈尔的意见，同意跟麦康奈尔一起这个弹劾的人，目前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可以讲叫凤毛麟角。我个人认为可能凑出5个人都不太容易，就是5个参议员来做的不太容易。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选民，就是共和党的选民，现在都在指责他们选出来的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你们没有代表人民的意愿来帮助我们投票。我们把你们选上参议员，是没有要求你们去弹劾川普总统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参议员都要掂量掂量自己，如果参与了弹劾川普，他会不会被他的选民认可？他下次还希不希望得到他自己选民对他继续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绝大部分的参议员呢都不会支持呢弹劾川普这个议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肯定凑不满2/3票，也就是最终弹劾议案达不到这个67票的。你达不到67票的，那么这个弹劾案是肯定是过不去的。那么弹劾案过不去的话，这个是不是就说这件事就结束了呢？没有结束。我呢在刚才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有过一个解释，就是说呢南希是夹带了私货的。民主党啊，他现在有一个惯例，他凡是要通过什么议案啊，他在里面会夹带很多附加案。他这些附加案只要你去投票通过以后呢，最后在一个主要的议题的案子里面呢添加了很多附加的条款以后，只要是附加条款通过以后，那么同样能达到对川普总统伤害的目的。也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附加案，就是希望能给川普定罪。所谓定罪呢，就是说川普有煽动暴乱的罪。他们如果给川普总统定上这个煽动暴乱的罪呢，他们目的就是为了褫夺川普他出任公职的权利。这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主要的目的。他知道弹劾过不去吧，但是给他定罪，只要参议院有1/2以上议员同意，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而1/2以上的议员不难，也就是说从共和党的参议员里面拉到一票就达到1/2以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给川普总统定罪的可能性啊完全存在，完全存在。也就是给川普总统一旦定罪以后，很可能他们明知道这种做法是违宪的，但是违宪他们照样去做。他们照样做了以后呢，他们会把他们做出来即使是违宪的这个决议呢，他们仍然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要纠正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违宪的这个议案呢，那只有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做出一个判决，就是比方说川普总统不服，不服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那么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最终比方说秉公论断，认为这个是违宪的，不成立，除非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坚持了捍卫美国宪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最终他们给川普总统定罪也不成立，弹劾也不成立。如果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没有维持宪法呢？你看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你认为他们会维持宪法吗？上一次这个德州他去控告另外四个州舞弊的这个案子，居然最高法院大法官是7-2，然后否决退回了德州的案子，不受理。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决心在本轮大选中不会维护宪法的公平，不会行使他们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维护宪法的严肃性，他们不想做这个事。所以说你根本无法期待最高法院大法官最终会秉公定夺的。我之所以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谈蓬佩奥的话题，我给大家前面有那么多铺垫呢，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需要蓬佩奥出来参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众望所归是川普总统出来参选嘛，问题就是说川普总统很可能被他们就是斩尽杀绝，被他们追杀到，就是川普总统最终很难出任公职，出来选举公职，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说我讲这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民主党他们做事情并不是按照宪法来做的，而且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受到破坏。也就是说他们明知道违法他们照样去做，并且他们违法的事情呢仍然得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参众两院的议员的认可。同样呢他们把它当作他们已经认定的议案呢就去执行了。这种执行的过程中是很难，就说是没有人来帮你纠正嘛，除了人民站出来反对，问题是人民反对的这个声音很微弱啊。这次川普总统7500万人支持他，人民也是表达了支持的愿望，也表达了支持反对，也表达了反对舞弊的这种愿望。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没有获得这个最终人民所需要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现实的严肃性。那么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把这个在二月初他们对川普总统这个定罪的这个案子就可能给他们成立了。一旦成立以后呢，川普总统就肯定不能够出任公职了。那不能出任公职，是不是美国人民的7500万人民你就在家里面就当韭菜，就开始被他们宰割，反正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了。到了这时候你觉得7500万人民能同意吗？我觉得他一定会是物极必反。这个物极必反是一个什么道理？也就是说如果说共和党一部分人参与了民主党对川普总统陷害的这种这个弹劾也好，定罪也好，你们参与了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川普总统本人确实是受到了这个弹劾或者是被定罪，川普总统最终的结果就是他未来不能够出来参与竞选了。那么我相信他会引起所有的共和党的选民，尤其是现在7500万支持川普总统的选民，他们极大的一个愤怒。这种愤怒的结果首先是会在共和党内部展开，也就是共和党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裂变，共和党会有大量的党员除了反对他们现在选出的那些在本轮大选中他们支持民主党弹劾川普以及帮助舞弊的这些议员，除了反对这些人之外不会再给他们投票之外，同时我觉得川普总统他要成立的爱国者党他也就变成了你想成立也可以成立，你不想成立都可以成立，可以讲绝大部分会拥戴川普总统你去建立你的新党，也就是他们可以剥夺川普总统他出任公职出来竞选的权利，他们没有权利剥夺川普总统成立政党的权利。因为在美国成立政党是任何一个美国公民都可以做的事，过去这个历史上也有大量的人去成立美国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政党各种政治组织，只不过这些政党政治组织呢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呢没有影响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再多的党啊，成立的再多的党都没有用。而川普总统就不同了，他成立的这个爱国者党的话，我在我曾经一期节目里面解释过，有7500万选民支持他，这7500万选民可以讲全部是成年人，全部是可以选择加入这个党的。如果加入这个党派的人，只要是哪怕就有1/2来吧，也有3000多万。而这3000多万人，他们又是从原来的共和党，主要是共和党，民主党会有一部分从这些党派里面退出来的。那么也就是我讲的话就叫此消彼长， 也就是说，共和党大大的削弱，民主党会削弱一部分，而新成立的爱国者党，它会极大的壮大。它不是什么第三大党，它是第一大党，就是从党派的总人数上来讲，它会成为第一大党。那么第一大党谁来担纲呢？大家都在讨论谁来担纲呢？那我个人认为，蓬佩奥担纲是最有这个代表性，也是最符合人民的期待的。那么为什么我看中蓬佩奥？那么是不是大家也看中，或者是有的人认为他一点没有看中蓬佩奥？那这个只是我们大家个人的这个就是个人的政治观点。我今天只是表达我的政治观点。我认为蓬佩奥会担当大任。蓬佩奥他有极大的政治能力，同时他也继承了川普总统最大的政治资产。所以说呢，这个蓬佩奥来担纲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为什么我那么认定蓬佩奥呢？那么大家就可以回忆一下蓬佩奥。他担任国务卿，我们大家对他熟悉、所认识，以及蓬佩奥他打击中共，最终在川普总统他这个任期里面，后面这几年蓬佩奥对中共打击的这个凌厉的攻势，我们也可以认到，我们可以看到蓬佩奥这个人，他的这个坚定的政治手段、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及他自己鲜明的政治观点，同时对于中共打击毫不手软的这个政治态度，这是指蓬佩奥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他身上极优秀的这个政治品质。可以讲，谈起蓬佩奥啊，我们首先有一个印象，就是蓬佩奥呢微微笑、胖胖的，这个人很和蔼。他给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他就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他有一个优秀的儿子，他本人廉洁奉公，没有金钱啊、美色这方面的丑闻。可以讲，蓬佩奥，我们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张照片，是蓬佩奥在家庭厨房里面，他呢站在水池前面洗碗，他的太太呢坐在餐桌旁边玩牌。也就是这张照片，我觉得肯定给很多朋友呢印象很深刻。从这张照片，你就可以看出蓬佩奥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家庭里面充满着生活气息的，能够就是说和妻子非常融洽的一种夫妻关系，给我们表达的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自己日常的生活，给我们看到他是非常亲近百姓的。因为我们在家生活，平时也是这样嘛，也是属于和太太之间大家一起共同干的一点家务活，或者是在一起娱乐，在一起谈笑。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家庭，尤其是夫妻感情比较良好的家庭，他肯定就是这种气氛。那蓬佩奥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种亲民的形象。那么在这个亲民形象之后，我们所认识的蓬佩奥，更多的是蓬佩奥他本人他正确的价值观的路线，也就是川普总统他这个回归美国第一，要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强调美国第一的这个政治路线，这个核心的政治主张是蓬佩奥始终强调的。大家看到蓬佩奥他在卸任，就是卸任国务卿的最后10天，他基本上每半个小时就会发一个推，他每天发的第一个推特基本上就告诉你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蓬佩奥始终坚持跟川普一样的政治路线，强调的是美国优先。那美国优先是什么？美国优先也就是说，首先在国内上面，美国的国内政策一旦是美国优先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把投资到海外的各种产业，把它要带回美国来了，也就是尤其在中国大陆的产业，就把它带回美国来，就不会就是允许美国大量的金融资本再进入中国去。带回美国来的目的，也就是促进美国的就业，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这是美国优先，这是对内的问题。那么对外的美国优先，毫无疑问来讲，也就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国际战略合作中，美国要树立它优先的地位。也就是不论你是欧洲也好、澳洲也好、你加拿大也好、你日本也好、尤其是中国也好，你们在跟美国在竞争的时候，美国要摆到它最优先的地位，也不允许中国它用它的这个所谓华为5G，然后来占领这个5G 市场以后，来对世界各国通过华为5G 以后，对别的国家进行这种红色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是蓬佩奥他的这个战略。所以呢，从政治路线上来讲，从政治立场上来讲，是从坚持美国优先的观点上来讲，从回归美国的价值观上来讲，蓬佩奥都是跟川普总统完全是同一个路线、同一个立场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价值观就可以让蓬佩奥成为川普总统、川普路线的优秀的继承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蓬佩奥也是美国历史上在中美1979年建交这么40多年来，第一个也是认第一个认清，或者说第一个 公开的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区分的一个美国政治家，也就是过去美国的政治家里面很少有人能认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他们总是混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概念，总认为中共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因为中共它就是要在全球打造，也就是我共产党就是代表十四亿老百姓，我说的话就是代表十四亿老百姓，你们跟我过不去就是跟十四亿老百姓过不去。这就是中共他过去在国际舞台上一贯表达的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嘛。但是蓬佩奥认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国人民是被你们绑架的，中国人民是被你共产党奴役的，中国人民只是你共产党收割的韭菜，中国人民有推翻共产党，有解除中共这个专制，有在把共产党铲除以后获得民主权利的愿望。所以说呢，蓬佩奥首先就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民，他一再强调，我们对中国的所有打击都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再多的对他们的一种施压，都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态度，因为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跟美国人民团结一起，来铲除压在他们头上的这座专制的大山。这是指蓬佩奥他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蓬佩奥这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是敌我分明，尤其是什么？蓬佩奥他做了这种正确的区分以后，他就可以让国际上，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很多政治家能够认清，现在共产党当政的这个政权啊，它是一个欺压人民的政权。我们现在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是在帮中国人民，而不是按共产党、按外交部华春莹所讲的，你们现在对我们的任何政策就是跟我们中国老百姓过不去。其实不是，对中共打击的越狠，越是帮着中国人民。这是蓬佩奥首先他树立的一个政治观点，而且这个政治观点已经树立到什么地步？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现在已经在蓬佩奥的不断的推动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所有的政治家他知道有一条线的，这条红线不能跨越的。那么目前来讲，基本上所有的欧美的政治家，他们现在都不敢随随便便就是跨越这条线，就是认为中共对世界是无害的，中共是世界人民的朋友，中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现在很少有人敢这么去说。包括拜登他这次提名的所有内阁里面的主要官员，在参议院认证的时候，包括他这个马上接任蓬佩奥的这个国务卿叫布林肯，他都认为蓬佩奥所制定的这条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川普打击中共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中共他毫无疑问来讲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共毫无疑问来讲是自由世界最大的隐患、最大的障碍。也就是说，现在至少是蓬佩奥他已经树立了这个中共呢，现在对自由世界就是有威胁的。任何一个政治家，你要看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挡到我们里面，挡到我们世界文明发展的就是中共。所以说呢，对于中共来讲，就是一定要给予他打击和惩处的。这是蓬佩奥在他自己担任国务卿几年，他极力贯彻川普总统的路线所形成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政治立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全球形成最大的威胁，中共就是全球最大的敌人，当然也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正确。因此呢，这个拜登他提名的所有内阁的官员呢，基本上在看待北京的这个立场上，没有人敢突破这条红线，所有人至少在嘴巴上面都是表示必须要对中共打击。包括我讲的这个布林肯嘛，实际上布林肯跟中共的关系是相当好的，私下里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勾兑是非常多的。但是至少他现在在参议院，在台面上表态，他认为川普总统对北京的强硬是正确的，蓬佩奥执行的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来的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呢，这是蓬佩奥他本人已经这个通过他这么几年作为国务卿，他在全球形成对中共的合围，对全球这个欧美的政治家里面形成的一个政治路线呢，他已经呢打造了这么一个正确的政治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指蓬佩奥他自己的外交功绩。同时呢，蓬佩奥这个人呢，他外交手段很高超。你看呢，铲除华为5G 呢，那么也是蓬佩奥在欧洲，包括北欧啊，包括德国啊，包括法国、英国啊，他都不遗余力的经常的出访欧洲，然后和大家共同讨论怎么去根除华为 5G。那么不管这个被他说服的那些国家是心中心甘情愿还是不情不愿，但是最终呢，还是很多国家最终都能够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去呢阻止华为5G。因此呢，蓬佩奥的联欧抗共、联澳抗共、联日抗共，包括联合加拿大、北美三个国家，也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一起抗击中共的这个外交策略呢，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蓬佩奥 他在亚洲打造了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这个四个国家的新北约。这个新北约实际上就是专门围堵中共的，也就是这个新北约，它实际上在亚洲建立了以后，以美国为首，然后由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参与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它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在整个亚洲，在南海也好、台海也好，敢制造任何战争的祸端，敢有任何这个军事挑衅，立即给予迎头痛击。所以说呢，这是蓬佩奥他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给中共已经撒下了一个这个就是说包围的大网。同时呢，这个蓬佩奥这个人呢，同时这个蓬佩奥这个人呢，他不断地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提升了台湾跟美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了，我讲的这一切，蓬佩奥都是在川普总统的正确的领导和主张下，这不是蓬佩奥个人的这个他个人一个人的这个成绩，这主要是他执行川普总统的路线，主要是川普总统的功绩。他作为川普总统最信任的国务卿，他在不断地实施的。所以呢，我呢在谈到蓬佩奥的各种功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来自于川普总统的授权，或者是说蓬佩奥是具体执行者，而真正确定这个路线的，毫无疑问来讲是川普总统。所以说提升台湾地位，这毫无疑问是川普总统这届内阁他们给予的一个外交上面的对台湾的一个承认和确立美国要帮助台湾的他们的一个外交立场。所以说你看到在整个川普总统内阁里面的后半年、后半期啊，也就是最后这一年，2020年，那么先后由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亲自访问了台湾，这是美国自1979年这个跟中共建交以后，美国在任的官方最高长官访问了台湾，就是部长级这个卫生部部长。那么很快，这个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副国务卿，他也亲自访问了台湾。这都是什么？美国极大的提升了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提升台湾和美国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来讲，是塑造了就是说台湾新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是威胁，不让中共呢，他可以随随便便的去武力呢，想统一和攻击台湾。这是我对蓬佩奥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本人这个做出的优秀的外交努力和给川普总统贯彻川普总统的路线，他本人树立了良好成绩，我给他的一个肯定。那么这种成绩都为蓬佩奥他未来参选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政治基础。所有支持川普总统的人都能认识到，蓬佩奥实际上是一个优秀的贯彻川普总统路线的这个人。那么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又能够良好的贯彻这样的政治路线，同时又不断地扩大美国优先的这个回归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这个优势，所以说毫无疑问来讲，蓬佩奥是川普总统他政治路线的优秀的代表人。其次就是蓬佩奥这个人公众形象很好，他本人是西点军校第一名，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他本人在德国服役过多年，当时呢柏林墙还没有倒塌，所以说作为他是一个美军派驻西德国的这么一个前沿的将士，他本人非常了解东西德国当时在冷战状态，他们是一个什么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的这个状态。等到柏林墙倒塌以后，他也看到了共产主义在欧洲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以后，欧洲人民是怎么样的欣喜，欧洲人民是怎么样的迎来了自由的。所以说呢，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是指他本身作为西点军校的第一名，作为是一个美国派驻欧洲执勤的一个基层将士，他对这个美国的军事路线，他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本人是亲身参与的。其次，他从军队退役以后，他是哈佛大学法学的博士，作为哈佛大学是全球顶尖的大学，他又是法学博士，他可以讲叫学识渊博。他本人参选担任过堪萨斯州的议员，也就是他有过相当的从政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都毫无疑问来讲，为他未来的竞选打下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你看，从过军，在学历上是法学博士，本人又当过议员，尤其是他在川普总统内阁里面，首先是担任了中情局局长，在担任了中情局局长以后，然后呢，他一共担任了有1000天的国务卿，就是到他退任的时候，他一共履职担任了1000天的国务卿，可以讲他是完美的打造了外交上面对共产党最正确的一条政治路线。而且他本人由于他优秀的履历呢，他本人可以讲大家呢十分期待。 这也就是蓬佩奥呢，他本人呢已经完全具备一个政治家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的政治能力。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川普总统是远远不如他的，因为川普总统是一个政治素人，川普总统在当总统之前连个村长都没当过，而不像蓬佩奥，他本人有过那么多从军的经历，在这个担任议员的经历，以及他自己担任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的经历，他有大量的战友和幕僚啊，他在军队有非常良好的人脉啊。川普总统确定就是这样，川普总统确定就是这一点啊，没有自己一批弟兄啊，而蓬佩奥就不一样，当年跟他西点的那些同学，西点军校他同批的同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如果留在军队里面，现在都是将军；如果退役的话，都是美国各个阶层里面的翘楚，都是可以讲叫精英人士。更何况他担任中情局局长那么几年，他对情报的掌握，他对中共和整个美国所存在的各种敌人的威胁，他是心里面非常清楚的。他手下有一大批幕僚跟他共同从事的反对中共、击破中共的工作，这些人都是在幕后敌后沾线的，不会让你知道。中情局的工作怎么会让一般人都了解呢？那么作为中情局局长，他完全有这么一批信得过的人在执行着美国的路线，在打击着中共。所以说呢，他无论是他自己作为的西点军校也好，在中情局也好，包括他担任国务卿也好，他都有相当的幕僚和相当的战友，这些人都是他政治上面的一个基础储备，也就是他未来一旦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领袖的话，他会有相当靠拢他的政治盟友，这些政治盟友都会为他和他自己未来的政治路线奠定一个良好的政治人才的基础。这是我认为蓬佩奥他天时地利通通具备。那么下面我们谈的就是一个人和。好，我先喝点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回答大家一点问题，然后继续谈蓬佩奥，他天时地利具备呢，就看他的人和因素了。我看到有这么一个网友叫苏珊张啊，他的这一段留言就说，蓬佩奥、克鲁兹、霍利都可以加入爱国党参选总统和副总统。他说，蓬佩奥不像川普一样有很多顾虑，蓬不是亿万富翁，他不会让选择作弊一直在美国存在，也不会像川普一样犹豫不决，然后不果断。蓬是下一届总统的最佳人选。这个苏珊张的这个讲话呢，我觉得代表了很多听众们这个跟我建民的共同的想法，也就是蓬佩奥呢，他不像川普总统，他是亿万富翁，他有巨大的资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干革命一般来讲都是要穷光蛋去干革命，像贺龙这种两把菜刀闹革命，也就是一个人光棍汉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川普总统毕竟是有几十亿这个身价的这个亿万富翁。他要考虑到他的资产，考虑到他的大家族，他做什么事情的话，他要为他这个家族和他整个这个资产负责。否则的话呢，这个他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啊。大家这讲，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老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对不对？因为川普是穿着鞋的，那些 AOC 啊、奥马尔这种才是光脚的，他们敢跟你川普搞啊？所以说，作为川普来讲，他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肯定是在这方面有所顾虑。他有一个大家族，有那么多的家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儿女，他如果自己一遭尝试失败以后，那么也很可能给家里面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呢，川普总统有这种顾虑了，我们大家一定要理解，一定要理解。然后说他不果断也好，说他自己没有当机立断，没有这个推行反叛乱法呢，没有追究他的前任奥巴马、希拉里他们这些叛国的责任呢，这些我都不否认，确实是有。肯定川普总统是掌握的，原来的这个中情局和 FBI 都有相当的对拜登也好，对希拉里也好，对奥巴马也好，都掌握到他们大量的这个各种这个叛国和腐败的证据的。川普总统呢，他没有呢当机立断把他们拿下，他总认为他第二个任期是稳的， 等到第二个任期以后，他对他们再做清算。但是呢，你要知道，历史不一定给你留下机会。所以说，川普总统实际上是被深层政府、被民主党和共和党联手做局呢做掉的。因为共和党里面这个盟友就是麦康奈尔，实际上是非常之无耻啊。他呢，表面上跟川普总统称兄道弟，但实际上他一直做的随时背叛川普总统的想法，因为他很清楚嘛，他老婆赵小兰干了多少坏事啊，贪污了多少，腐败了多少啊。如果是调查的话，赵小兰不知道哪一天就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因此呢，麦康奈尔是绝对怕有人来调查他这个家族，调查他本人和他老婆赵小兰之间的这些腐败和肮脏的。而能够调查他的，能够对他有制约的，毫无疑问来讲的话，就是民主党会反对他，因为民主党才跟你共和党过不去啊。你麦康奈尔，你是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的大佬啊，民主党如果抓住你这个把柄，他就可以来针对你麦康奈尔，对你下刀子、下狠手啊。所以说，麦康奈尔一直是寻求川普对他的保护，因为川普第一是对他有保护，第二个，川普成功地帮他吸引了火力嘛，也就是说，民主党把打击麦康奈尔放在背后，放到第二位，先去打川普。所以说，民主党在攻击川普之后，实际上就所有原来对赵小兰、对麦康奈尔指责的各种的这个火力和弹药，全部弄到了川普头上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麦康奈尔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受益者。而这个受益者，他在关键时候看到川普总统眼看就是被别人要踩倒的时候，他落井下石，他狠狠地在川普总统的背后捅刀，所以说呢，导致了川普总统最终呢，他本人在共和党这个建制派对他的这个狠狠地下狠手的时候，川普总统这个腹背受敌。麦康奈尔毫无疑问来讲是这个里面最险恶、最无耻的人之一。所以说呢，由于有这种现象存在，因此呢，这个川普总统你叫他果断也好，这个叫他这个就是能够去抓捕他们哎这些叛国者也好，川普呢他投鼠忌器。因为什么？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多次讲过，川普总统很可能政令啊出不了白宫，这就我们讲中共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川普总统到后期也是这样，就是他身边背叛他的幕僚太多，他真的不像当年的林肯总统。当年的林肯总统除了自己个人有这方面魄力之外，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没有这方面魄力，而是川普总统评估了他实现不了。林肯总统当年能够实现这个他的这个计划，是因为林肯下达命令以后，所有的人都是执行林肯总统的命令，无论是军队还是林肯总统身边的高级幕僚，他们都是忠实的执行了林肯总统的指令，然后呢，对所有存在的各种叛乱行为对他们进行镇压，对他们进行这个军管。而川普总统不这样，他做不到啊。他如果下达这个命令，很可能不但他的这些幕僚不去执行，甚至是把他的这个命令的内容透露给要抓捕方，让那些抓捕方做到反击川普的这个准备。也就是说，你不但没有抓人家，人家反过来来抓你了，或者反过来把这些信息全部通过媒体泄露到这个全社会。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互联网时代啊，随便哪一个人在网上发一条帖，1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说，川普总统他要做到这个命令绝对的保密，而且绝对的忠诚执行，他做不到这一点。我曾经举过例子，就是举1976年毛泽东死以后，华国锋当时他想抓捕四人帮，他当时他所利用依靠的人就是两个人嘛，一个是叶剑英，叶剑英是作为毛泽东最信任的战友，军队的这个高级领导人，而且是军队当时最主要的领导人，华国锋对他一个依赖，也就是作为你是这个毛泽东所亲自选定的，让你来辅佐我的这么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军队首先要支持我。第二个就是大内总管汪东兴嘛，也就是汪东兴亲自安排，然后才保障了这个华国锋他抓捕四人帮的整个这个计划和行动一举成功嘛。实际上真正使用的兵力只有几十个人啊，也就是中央警卫团只出动了几十个警卫人员，最终就是抓捕了这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委员，就把这四个人就抓捕了，然后就变成了粉碎王章、江姚这个四人帮集团，然后华主席就变成了人民的英明领袖了嘛，不就是这样嘛？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要调动多少个军、多少部队，而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部队能够在最关键时候听从指挥，并且呢，一举成功的拿掉政治对手，而且迅速地在全国稳定全国的政治局面。华国锋当年这件事是做得很漂亮的，是完全办到了。那你觉得川普总统现在在白宫里面，他要执行这件事，他能够办到吗？那么我相信他做过反复评估，他最终他没能办到。 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对他很失望。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理解，不要失望。如果你在他这个地位上，你也会评估这件事情，如果你做不成，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所以说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对川普总统有太多的这个怨怪。那么为什么我今天的节目里面重点谈了蓬佩奥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蓬佩奥他已经具备了他在爱国者党里面出任担当大任的这个能力，这也就是说在天时地利都具备的情况下，所谓天时地利大家就知道，爱国者党如果是川普总统成立了以后会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党。那么大部分朋友都认为你成为第一大党的话，你未必你选举能成功啊，人家不是民主党能作弊吗？我还是我这个理论，也就是民主党作弊呢，他是在民主党能控制的州啊，他能控制的州他当然可以作弊。你比方说我们加州、纽约州，他们什么时候他们想把哪一个人选上就把哪个选上，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完全控制。而共和党领导的州呢，不是民主党他想去控制就控制得了的，毕竟是人家领导，人家领导就人家组阁，人家来这个举行选举。而由于本轮大选已经造成了那么大的这个争议，我们不讲说这个舞弊最终是否得到确认，至少是对舞弊现象的存在大部分都产生了争议。那么以后选举，我觉得至少在共和党所管理的州实行最传统的那种选举，也就是绝对不允许去搞什么机器点票，同时也会绝大就说也就说最大限度地控制邮寄选票，并且对邮寄选票一定是要进行本人身份核对，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才能确认这个邮寄选票它的这个选举资格。那么最多的是恢复到传统的，就是手工填票，早晨到投票站里面出示个人的身份 ID 以后，你选举了票以后晚上就唱票，当天就开票，手工计票，然后由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还有川普总统如果成立的爱国者党，有三个党他们来共同监督每一张选票，通过人工计票、手工计票的方式来选举出当地的这个议员和当地的州长。我觉得这种情况他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州推行，而且并且保证一个基本的选举公平是绝对做得到的，尤其是共和党控制的州。那么目前来讲，共和党控制的州在美国全美50个州里面是占绝大多数的，现在要占到26、27个。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我们现在就谈另外20几个民主党控制州，你们全舞弊，那么这26、27个共和党所在的州，他们至少能做到选举公平。如果能做到选举公平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几个州选举出来的爱国者党，他们的议员应当来占到绝大多数。这就是指爱国者党成立了，也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共和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议员和相当一部分的党员。全部退出共和党，加入了爱国者党。那么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州，毫无疑问来讲，这个爱国者党是可以成为当地的第一大党的，也就是可以成为这个当地的选举里面最终组阁的最多的这个最多人数的诞生这个组阁的议员啊、州长的最多的这么一个多数党。如果能做到这个局面啊，我们讲如果能做到这个局面，而且这个局面从理论上来讲完全成立的。如果能做到这个局面，毫无疑问来讲，就是美国有26、27个州，它里面所选举出来的议员，无论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还是当地所在州里面的州政府的议员和州政府的州长，都是爱国者党的话，那么爱国者党它已经在美国国会联邦的国会参院和众院里面占有多数党，占有大多数票了。也就是说，我们把民主党现在控制的22、23个州全部算你们作弊，全部算你们议员全是你们民主党的，但是至少现在共和党控制的州全部落到了爱国者党手上。因为有了爱国者党的话，共和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所有原来共和党控制的州，只要爱国者党在，那么共和党他将在这个州完全翻船，甚至他一票都没有。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判断，也就是爱国者党他会在原来共和党所在的州替代他们所有的席位。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如果有爱国者党成立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议会里面大部分是爱国者党能够加入议会的话，显然作为多数党的话，它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那么有绝对的话语权，你觉得在这个，因为议会选举大家都知道是2年选举，叫中期选举啊，也就是2022年，就是明年年底时候，这个议会选举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如果爱国者党在今年成立，到明年议会选举之后，也就可以诞生一个多数党的爱国者党，他们成为议会里面的多数票了，多数党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会预备2年以后的2024年的大选。 在预备2024年大选，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如果议会里面爱国者党占有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对未来的大选，对这个大选里面要保证公平，绝对不允许再有这种舞弊的现象。他们一定会制定说，包括这个怎么去克服舞弊，怎么去废除机器，怎么保证人工选票、人工唱票能够真实、科学、公平。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拿出一个具体方案，因为他们不拿出这个方案，就意味着民主党继续作弊，他们就一定被洗白、被赶回家了嘛。只有拿出一个公平选举的方案，让美国人民正式的选举，才可能让人民选举的那些人，他们最终能够成为这个议会的议员。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前途呢一点都不悲观。到了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蓬佩奥争取的人和的优势就出来了，也就是绝大部分爱国者党。如果成为了议会里面的大多数以后，那么最终作为多数党推选出自己的这个总统，自己这个党派里面的总统竞选人，我觉得蓬佩奥就脱颖而出了。这是我讲的所谓的这个蓬佩奥他的这个天时地利和人和。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啊，在本轮大选的时候，尤其争议很大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人呢认为呢没有舞弊啊，尤其是支持拜登的那些人认为没有舞弊，或者说。即使是有舞弊，有人认为是有舞弊，但是这个舞弊呢，它不足以改变大选的结果。认为拜登当选呢，还是属于就说是宪法也通过啦，你们议会也通过啦，这个川普总统你控告人家法院也不受理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拜登毫无疑问来讲就要窃选成功了。那么成功以后，你觉得美国人民下面要看待的是拜登呢，还是川普呢？美国人民只可能通过拜登的所有这个毁坏川普的政策中去怀念川普。因为拜登上台以后最简单的几件事嘛，你看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嘛。现在到国会去保卫拜登的这些大量的士兵，先是睡在冰冷的大厅里面，后来把他们赶到了地下室，最后连地下室也不给他们住了，把他们赶到了车库里面。这个几千个士兵到了车库里面，居然只有一两个流动的厕所，根本就没办法去洗澡，只有一两条这个充电的电线。然后这些士兵数九寒天啊，现在华盛顿 DC 多冷啊，让他们就睡在车库里面啊。这种状况的出现，你觉得这些士兵里面，这些士兵们他们会支持拜登吗？他们会不怀念川普吗？川普对士兵怎么做？川普看到这个现象，立即开放了华盛顿 DC 的川普大厦，让所有知情的人员，只要有条件的，请你们到川普大厦去休息。川普大厦提供你们热汤热饭，提供你们上厕所洗澡。那川普总统完全的做到了，但是拜登怎么做的呢？所以说，你相信没？所以说，你看到这些士兵们睡在这些冰冷的地上的时候，你就想没想过？也就是说，作为当权者，就是拜登，他这个刚刚当任总统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想法呢？他有没有在乎呢？我觉得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完全是赤裸裸的藐视民意。民意他们不在乎什么民意啊？他们上台靠的不是民意啊，他们是靠坐票窃选啊。所以说，他们将来他们继续如果要当选的话，他们仍然不是靠民意，仍然靠坐票，靠坐票，靠这个。这舞弊能够获得连任和当选，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肯定是破坏了。很多人呢，他不相信美国民主制度破坏，他们认为呢，大不了过4年我们再选一次。其实你这次已经选举上来的拜登贺锦丽呢，他们已经是通过舞弊这个窃选上来的。4年以后，即使是如果是仍然是舞弊，可以。不解决舞弊的问题，仍然给舞弊，可以仍然操纵选举的话，那么再换上来的话，如果不是贺锦丽，也就是 AOC 这一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必须到了要解决这种问题的时候。那么拜登他现在上台以后，他采取的所有的政策，实际上都是毁掉了川普总统原来决定的各种政策嘛。你看川普总统是下令不允许中国国家，尤其是军方的资本。进入美国的市场，美国是不允许购买中国有军方参与的各种资本的，停掉了中国的三大电信公司，就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这三个公司都给川普总统明令停止了，但是拜登一纸总统令就废除了川普的废除了川普总统的这个禁令，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电信资本照样可以进美国。那么照样进美国，就是100%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资本在跟美国勾兑啊，也就是拜登他根本没有把中国当做敌人去打击，而是把中国的资本引进美国，也就是拜登推行的不是美国优先，不是这个怎么去让美国把这些就业岗位回归美国，而是把美国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中国市场， 去搞什么全球化，它最终就是全球共产主义化嘛。这是指这个很典型的中国电信的这个案子。那么同时拜登上任以后，他又关闭了加拿大到美国的这条石油管线。加拿大小土豆一天到晚称赞拜登啊，一天到晚骂川普啊，结果小土豆求仁得仁。现在对不起，拜登一上台，马上就脸一撕，去跟你加拿大停掉了这条管线，停掉了这条石油管线，它造成的影响，加拿大肯定影响很大，因为加拿大它这么多石油停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它本来可以靠这个产业有大量的这个就业的工人，他们可以获取他们自己养家的这个。养家的一个职业岗位现在没有了。第二个，加拿大本身咱们国家里面想获取利润的这块也没有了。那么对美国的影响就是，美国围绕到这个石油管道里面管线上的有几十万的这些产业工人，他们下岗了。这些人你觉得他会投拜登的票吗？他会赞成拜登吗？这些人里面过去那些已经投拜登的那些左派，到今天他自己下岗回家一分钱没有时候，他这时候他仍然还去赞美拜登吗？我相信他一定会怀念川普，他一定会认为他自己票投错了。这是指拜登他做的这条管线的事。其次就是拜登要这个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都要给这两个组织，每个组织都要交个十来个亿的。世界卫生组织所你如果要交五六个亿，而巴黎气候组织要交十几个亿，也就是一下子一二十个亿就要交给这个国际这些卫生组织，让这些官僚们去拿到美国纳税人的血汗去挥霍去。对美国人有任何好处吗？拜登给你哪一分钱不是美国纳税人出的钱啊？是他拜登自己从他自己家里面这个拿出来的钱吗？所以说你就看他的做法，他这种做法就必然会导致了，也就是说大量的人在拜登的政策之下，他们呢给自己个人的生活、学习和自己的就业、自己的这个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拜登提出要在全美建立，他是全美啊，全美建立。每小时的小时工资不得低于15块，是最低工资。你看上去觉得，哎呀，每小时15块钱比原来的这个10块钱好像是涨了很多，你很高兴。但你想没想过，煤老板雇你啊？因为对于把小时工资提到15块，它主要受打击的是中小产业。对于大企业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大企业现在的小时工资基本上都不止15块，所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调整他们原来的工资结构。你像 Facebook 啊，你像这个推特啊，他们那边的员工那小时工资拿15块，小时工资30块、50块的都有，所以说呢，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的最低工资还会低于15块，但是低于15块的大部分都是中小产业组，中小产业组他发不起那么多工资，你如果规定他必须15块，那他只可能是解雇掉几个工人，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用工了吧，因为他雇不起，付不起那么多工资嘛。他雇不起那么多工人，毫无疑问来讲，本来那个你拿10块钱、11块钱一个小时的人，你本来还有班上，每小时你还能挣到10块、11块。现在虽然每小时15块了，但是你下岗了，你没地方挣钱了，所以说这就变成了中小产业，它会大量的减少这些就业岗位。同时，很多中小产业组，因为你规定他每小时必须要给到15块的话，他算上这个人力成本，他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他不干了。干不下去，他不干了，他必然就回家里面变成待业状态，变成领救济的状态。这样也就是说，中小产业产业组也干不下去了。他本来这个产业能雇个一两个工人的，这一两个工人也下岗了，这样就给国家增加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而增加的失业人口，这些人毫无疑问来讲是到美国要去领救济的。那么也就是变成了美国这个救济的这个库就增大了，救济的这个项目就增大了，吃救济的人口就增加了。也就是其他纳税人，你的负担就增加了，因为拜登早就讲过，我一上台就会给你们加税的。所以说呢，这个拜登的这个政策，他现在的这个政策只会导致美国现在国内的经济，它的经济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增高，然后呢，中产阶层收入下降，中产阶层呢被纳税增多，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结果。所以说，你回归整个这次大选之后，你看来看去，挺川普也好，你反对拜登也好，你喜欢拜登也好，你支持拜登也好，你打击川普也好，我们最终我们回归，我觉得呢，我们要看这么一个路线，也就是川普总统未必是完人，我们支持川普没有丝毫个人崇拜的因素，就是我们如何崇拜他，并不是这样，我们支持的川普，我们只是支持川普他的这个路线，我们大部分人挺川的原因，我呢用香港。一个所谓香港才子叫陶杰，用陶杰的评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陶杰的评论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挺川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拜登当总统，不仅仅是拜登个人的问题，而是拜登这个集团呢，代表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代表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流毒，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拜登当总统，他实际上就是世界文明的失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是继罗马失去是失去失去。是继罗马复兴50年以来，人类文明遭到的最大的威胁。这是陶杰讲的这段话，我把这段话呢是读给大家听的。所以说呢，你们看到陶杰讲的这段话，至少你应该能够想到，他是对为什么大家反对拜登那边做的一个总结啊，做的一个总结。因此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就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形势的变化。他呢还处在一个这个变化状态中，因为拜登这刚刚接任，才1个礼拜不到，他还会出台很多政策。他第一天上任就签署了17项法令，这个法令还有一个发酵的过程。等到真的拜登在治国状态上，包括美国的疫情，包括美国国内的经济，包括跟世界各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包括跟中共的关系，在不断的他拜登的治国理政的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些结果都出来以后。我相信美国人民会回头来总结他们今年大选，他们犯的错误在哪里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做了将近1个小时了，我呢现在来看一些大家提问的问题，来给大家呢做一些回复。有一个观众，他叫冯 Windy。他说2024年蓬佩奥总统与克鲁兹搭档，他认为2024年应当由蓬佩奥跟克鲁兹来搭档政府总统，而且他认为伊万卡要从竞选议员开始。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是完全可能的。大家看到啊，川普总统把全家都带到了佛州，带到佛州以后，毫无疑问来讲，伊万卡就会在佛州竞选议员，而伊万卡在佛州竞选议员。他能够获得选民支持，毫无疑问来讲，佛州大家都知道是红州啊，是坚决支持川普总统的。因此来讲，伊万卡如果来竞选议员的话，那么伊万卡当选佛州的议员，几乎来讲可以讲，我觉得是一定能够当选的，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政治素质、政治能力，加上川普总统这么几年把他培养的，让伊万卡已经越来越成熟。所以说，伊万卡担任一个众议院的议员，我觉得几乎来讲没有什么悬念。那么最关键是什么？是参议员。因为在参议员竞选的过程中，伊万卡他要竞争的，跟他能够竞争的就是现任参议员卢比奥，因为卢比奥是佛州他选出来的参议员。卢比奥在本轮大选中，在他自己个人的表现中，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他本人完全是背叛了川普总统的，也背叛了佛州选民对他的这种期待的。佛州选民多次警告过他，如果你卢比奥，你这个辜负了佛州选民对你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你下一次肯定当选不了了。所以说呢，实际上伊万卡回到佛州以后，卢比奥下一次想再担任参议员的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啊。也就是说，卢比奥他是2016年就担任参议员的，他的换届就在明年年底，也就是2022年年底，他的参议员就换届了。如果说伊万卡在明年中期选举中他就脱颖而出的话，完全有可能。就是说，伊万卡会替代卢比奥成为佛州的参议员，这个呢，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卢比奥即使不是伊万卡来替代他，也一定会被佛州人民选掉，选择其他能够支持川普总统的人来担任这个参议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佛州它以后的这个变化会很明显。那么，尤其是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她在佛州参与竞选以后，她本人出任议员。包括众议院的或者是参议院的议员，这个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我相信很多对政治上有判断力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那么卢比奥呢，他只能是哭晕在厕所，也就是说，即使不是伊万卡来，别人跟他竞争，他也竞争不过别人了，是因为他辜负了佛州选民对他的期待嘛？因为佛州选民要求你去支持川普的嘛，你不但没支持，你还背叛了，那我们选你当参议员干什么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卢比奥这继续当选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克鲁兹肯定是连任啊，这个克鲁兹是德州出来的，可以讲德州也是一个红州，也就是德州绝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共和党的，而克鲁兹在本轮大选中，他表现的这种坚定的立场，捍卫共和党的利益，代表选民，表达选民的意见， 他已经是得到绝大部分选民对他是支持和认可的，所以说克鲁兹肯定能够获得连任，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结果的。有一个听众叫布朗杰尼啊，他说呢，我不支持川普再选总统，我希望川普总统全家幸福。他这个讲话也代表着大部分对川普总统支持的很多民众的这个声音。为什么呢？川普总统年龄大了，可以讲川普总统他本人是一个亿万富翁，他本人有的是钱，他完全可以享受自己很美好的生活。根据最近这两天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川普总统回到佛州以后，他是4年以来睡了唯一一个懒觉，也就是他回去终于睡了一个懒觉，而且呢，他连续的2天去打了2天的高尔夫球。其实川普总统他本来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他完全可以晒晒太阳、喝喝咖啡、钓钓鱼，在大海上面去望望天，他完全可以打打高尔夫，一弄而顺。他完全就是这么一个生活。你想想看，他作为一个有身价几十亿的亿万富翁，他什么样的这种富贵的生活他享受不了呢？他有可以讲3任美妻，有什么样的美女他没见过呢？他的儿女那么优秀，他有2个优秀的女儿，有3个优秀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巴伦，现在他虽然现在上9年级，但是巴伦我们可以预见到，将来是绝对不会差的。上面这两个哥哥都做得非常优秀，所以说川普总统他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家族，有那么好的儿女，他完全可以讲叫幸福的生活美满。他要去竞选什么总统，他要去跟你们去操心什么别的事情啊？他完全可以保全他自己，让他自己家里面过得悠哉悠哉的生活嘛。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他想到美国人民，他想到美国人现在没有能够按照美国国父们所开辟的那一条传统价值观的路线，他想到美国现在已经被共产主义所毒害，他怕美国优先，他就慢慢失去。他为了制造美国再次强大，美国能够再次领先，所以他勇敢地出来竞选，并且在他担任总统这4年，多少人对他进攻啊，多少陷害啊，对他的2次弹劾，哪一次不是莫须有啊？都是他一个人扛过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啊。啊，因此呢，有人讲说，希望川普总统退休，好好的幸福生活，他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远离政治，远离尘嚣，远离是非，他完全可以做一个，就说是跟你们政治不搭嘎，我自己这个过我自己幸福的日子，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他完全可以啊。要天天跟你们去骂，被你们那么多人恨干嘛？很多恨川普的人不知道他们那个恨从何来的，川普跟他没有1毛钱关系。他们那种痛恨啊，我不讲嘛，简直就是属于对川普恨不得就是说砸烂他的狗头，再踏上1万只脚。我不知道这种仇恨从哪里来的，川普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你需要如此仇恨吗？但是呢，这就是属于吧，很多人他自己从他内心里面，他是一种仇恨培养，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里面从小基本上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呢，他从来没有爱的教育，他都是恨的教育。中国人长大伴随着自己一生的都是仇恨教育。我们从小就有很多敌人，对不对？美帝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啊！以前我在小的时候，还有就是说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到我长大以后，我去了台湾以后，我吓了一大跳，究竟谁解放谁呀？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还是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说句实话，台湾如果光复大陆，如果在中国实现这个像台湾一样的民主制度，那14亿人民就有福了。所以说呢，很多中共他这个颠倒是非的宣传，就让人们很多人他这种仇恨呢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很多华人他对川普的这种痛恨，包括我们民运圈里面的大 V 也好，很多民运的大佬也好，包括很多的所谓异议人士，尤其从中国大陆跑到海外拿取美国政治庇护的这些什么维权律师啊、专家公知啊、教授啦、啊，你看他妈在网上面他骂川普的那个态度，还有很多媒体人，包括一些自媒体人，他们那个对川普的那种污蔑，说川普是曼哈顿的小混混，可以这样讲，一个小混混人家混到40、50亿，你混的在哪里啊？啊，如果人家算小混混，你拿出你混的东西，你超过人家，你啥也不是，你去瞧不起别人，说句实话，你给别人提鞋都不够啊。这是很多人呢希望川普总统呢，就是早一点回家呢，告老还乡，在家呢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 不要再去这个沾惹是非。我相信有人这样去做，但是川普总统他觉得他身上有责任，他因为有责任，所以说川普总统不会随随便便就放弃。那么，除非就是说给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些这个深层政府的人给他们做局，陷害川普成功，那么最终剥夺了川普总统他出任公职的机会。那么，我相信川普总统会把他的政治的接力棒交给像蓬佩奥、克隆兹、霍利这样的共和党的优秀的这些年轻人。而且，共和党大家可以看到，青年才俊啊，层出不穷。他和民主党完全不一样，民主党完全是几个老朽在控制着民主党的政权，而且向腐败的这个机制上越滑越远了。而共和党不一样，共和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年轻的才俊，我相信这些人在未来都可以担当大任。我特别期待，如果是川普总统，他这个爱国者党一旦建立以后，肯定很快会在美国形成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是两党政治，我觉得到了改变的时候，其实改变最终还是两党政治，也就是爱国者党他替代了共和党，就是共和党他会极度的萎缩，并不是讲说是以后有三足鼎立，没有鼎立。我告诉你讲，爱国者党成立以后，共和党就灭亡。麦康奈尔和彭斯这一类，作为他们出卖共和党，然后最终让共和党消亡，他们成为共和党历史上永远被定在耻辱柱上的人，这是可以讲历史一定会这么去做出的，你可以看得到这种历史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晚上统一这个时间，我们呢还是跟直播，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再次见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朋友们。